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郑君华牧师。郑牧师他全时间服侍神已经有20几年的时间了，在这些年里，除了在教会服侍，他还曾经去过-20度的大陆哈尔滨宣教并建立教会。如今他在台湾牧会，而当年郑牧师投入全职服侍的时间点呢，是在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台湾大学电机系的学业，正在就读台大光电研究所的期间。这样的人生转向和选择当然是很不同于大多数同学的。因此郑牧师他是如何成为一位基督徒的？基督信仰对他的生命有哪些影响？为什么他会放弃研究所的学业和美好的前途，全心投入宣教和传道的工作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郑君华牧师的生命故事。郑牧师你好。
啊，娟瑜你好，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很欢迎郑牧师哈。那郑牧师请问您现在在哪里牧会呢？
我是在新竹国际基督教会牧会。我们教会大概有60多个弟兄姐妹，那大部分都是在园区里工作的一些弟兄姐妹。
新竹科学园区。
是是是，没错。
所以家庭型的会有比较多吗？
家庭型的很多，我们大概有40多个孩子，
嗯哼，
甚至60多个会有，所以也是上帝的祝福。
哇，
生养
40多个孩子，
对，生养众多啊，
是哎、欸，真的很不错哈。那您也自己有家庭嘛，对不对？
对，没错。
嗯，那跟师母结婚大约有多久的时间？
我跟我太太蒲慧兰呢，结婚了19年，那我们有2个女儿。感谢神的祝福啊。
是，听起来很美满的感觉。那么刚刚您介绍到太太姓蒲。
对。
哦，是左边是木嘛，对不对？
对。
右边是卜卦的卜。
对，没错。嗯，
所以太太是哪里人啊？
我太太是韩国人。她是在台湾成长的韩国人。所以韩语跟国语呢都讲得很好的。
哇，那但是牧师您投入全时间服侍的时间大概已经有20几年嘛。
对，没错。
所以您在新竹牧会之前还历经过哪些主要的服侍呢？
我大概在1995年开始呢，带领了新竹传道团，
嗯，
好，然后是从台北这边的教会差派出去了，在那边大概1年多的时间之后呢，就有个机会，神呼召我们，我在带领大概10个弟兄姐妹，我们到哈尔滨，很冷的地方，
是
去那边传福音，所以从第一站从哈尔滨开始，也大概到了中国东北有4个城市。
嗯，
所以大概在中国东北待了6年左右，在那边传福音。那大概在10年前呢，台北的教会有需要，希望我回来可以担任牧区的领导的服事。所以呢，接下来也在台北教会当中做了主任牧师大概4年。
嗯，
去年呢，我们又因为一些需要，我们就全家要搬到新竹去了。
哦，
对啊，所以。嗯，好像一转眼之间也跑了不少地方。
是啊是啊，那这样听众朋友们对您的服侍应该就多一些些的了解了。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牧师先跟我们聊聊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
Yeah, 其实我是在那个桃园市成长的。那爸爸妈妈呢，其实他们我们是在一个小康的家庭成长。我们有五个兄弟姐妹，然后我是排行老大。好，那爸爸妈妈是经营那种小工厂。好，也是在台湾那种所谓的经济起飞的一个年代哈。那从家庭是工厂开始，那爸爸妈妈都蛮勤劳的，所以的慢慢的经营一个小工厂。那爸爸呢，就是一个非常虽然不善表达，但是他就是对朋友呢，就是用行动来证明他的付出。好，那妈妈是很热情，很喜欢做菜，很喜欢很多朋友，很喜欢家里有很多人，很喜欢热闹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家庭，感谢神给我一些影响呢，就是我也很喜欢朋友，也很喜欢家里跟太太做一些菜，可以招待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姐妹。
这样听起来好像爸爸比较内向，妈妈比较外向。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
那您比较多承袭到比较外向的部分。
对，所以我跟我妈妈比较亲近一点。
嗯，
对，所以被妈妈的影响比较多一点。妈妈就是很喜欢交朋友，热情一点。
那父母都很辛勤的工作嘛，那他们自己有些什么样的信仰吗？
其实我们家算是比较传统，就是有拜有平安的。所以父母呢，有时候是去道教拜一拜，有时候去佛教拜一拜。所以呢，其实对他们来讲，有拜有平安。
那所以对小孩而言呢，跟着拜吗？
我在叛逆期的时候呢，我不喜欢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呢，自己因为学理工的，所以呢，就觉得我相信是科学。不是这些东西。对，所以呢，其实也跟父母在当中有一些小小的闹得一些不愉快，因为父母要去这种拜拜的时候，我就是很不想去，可是全家都得去。
哦，真的。
对对对，那时候
这还蛮正常的反应啊。
对，
那所以后来郑牧师您自己是怎么样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其实我是在大概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呢，在部分的同学呢，大家都会觉得来来来上大学去美国，每个人都想去美国深造。在那时候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彷徨，很多的疑惑，觉得真的要这样子跟别人的想法一样走下去吗？所以那时候呢，正好认识一个基督徒，他呢是一个新加坡人，但是他在加拿大念书，是一个电机系的博士班。
哦，也是高材生。
对，我就觉得说他怎么会不好好念书呢，跑来台湾传福音。
有点不务正业啊。
对啊，我就太好奇了。好，那但是那时候我心里一直告诉自己说，哎呀，你听他的故事就好，但是呢不要信基督教，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传统，好，还有一些自己可能不了解的一些部分。对啊，所以那时候他第一次邀请我去一个查经班。那一次是太特别了，因为那一天呢，突然呢进来要查经的时候呢，带着传道人呢就把房间的灯关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天带的是要光明跟黑暗。
哦，所以要先做一点情境的体验。
对，情境的体验哦，那时候就有体验教育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很特别。然后那天谈的故事也很深刻，谈了一个我们那一届有一个大学女生自杀的事情。
你们那一届是指当时的台湾大学里
面？当时的台大外文系的一个第一名的才女，毕业前自杀了，为情所困。
哦，好可惜。
对，好可惜，我就觉得说应该好好念书就好啦，生命还缺乏什么呢？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好像生死黑暗就一线之隔，人应该有一些真理在心中吧。那时候开始会觉得很大的震撼，人生不是光靠念书就好，真的要找到一些对的价值，对的信念。所以那时候开始就去教会有兴趣了，那开始去参加查经班，开始去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听讲道。好，开始呢觉得查经了，对，开始接触圣经。觉得每一次呢，因为不是讲道理，而是一些生命的分享。然后到底这些道理怎么在生命当中有一些启发，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都有很多的一些感动，有很多的收获在那时候。
这样听起来其实感觉郑牧师在接触基督信仰的初期其实真的算是还蛮主动的。那但是后来这个基督信仰怎么样进一步的触动你的心呢？
对，我本来觉得把圣经的道理当作一个好的生活哲学，可是那时候呢我觉得人生真的碰到一个难关，很难过，就是我在毕业前呢，我的父母因为他们长期的投入工作，所以他们的婚姻呢出现状况，破裂了。 真的没有时间去经营关系，
就工作很卖力，投入工作很多，
是是是，所以好像他们越来越像同事而不是夫妻。
嗯，
所以呢就常为工作的事怎么做而吵架。
嗯，
所以那时候我在接触圣经的时候最挑战的事情就是我看到了我父母呢，他们因为工作上的事情甚至呢把家庭纠纷闹上法院。
哇，蛮严重的。
是，那时候我非常的震撼，觉得说为什么我人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其实那个父母关系他们不是一天这样子，而是是一个过程。嗯，可能从大概我小学的时候他们关系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
嗯，
他们开始就把情感的户头一直在用用用用，然后到国中高中越来越严重。
嗯，
呀，所以他们常常在我们面前争吵，常常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受的事。那爸爸也渐渐有时候就以自己的工厂为家了。
嗯哼，
呀，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成长过程当中，像我的青少年就爸爸比较没有参与，比较疏离一点。
所以这种失落感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是累积的过程，
对。那其实到大四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到一个最高点。
最高点，对对对。那我觉得那时候我一边看圣经一边看到这段人生，然后很巧的那时候我在毕业前，因为我在中国工程师学会担任台大学院分会会长，然后还有成绩不错，所以那时候得到一个特别的奖章，可以去见总统啊行政院长。但是同一个礼拜毕业典礼我爸爸妈妈没办法来参加，因为他们那一天忙着在法院打官司。那我很尴尬的是我被他们传唤成证人，然后法官是一个台大的学姐，他听完我讲的故事啊，他在上面哭了，法官哭了，然后说学弟你赶快回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吧。
嗯，
我说学姐我们实在没有心情参加。
嗯，就毕业典礼的
当天
是你被传唤做证人的日子。
对，所以我觉得哇，真的神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正好看到路加福音第九章，
嗯，
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就突然想到这段经文不是在讲我吗？我从小到大那么认真的念书，那我觉得最美好的时刻没有办法跟父母分享，我觉得我的心都碎了，我都不晓得要怎么走下去。
郑牧师，所以你是省思到自己的生命，那有没有想到说这个经文好像也反映了你父母他们的生命？
是的，后来我决定呢就是要做一个基督徒了。
嗯，
呀，其实我也很想影响我父母。
嗯，
呀，那我其实也带领我妈妈来教会看过圣经，我觉得真的就像你所讲的一样，真的我也看到了爸爸妈妈他们那么努力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但是真的也最后赔上了自己。
那那个时候您大学毕业，所以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弟弟妹妹多大？
我的一个大弟弟他那时候小我两岁，大概是大二的阶段，那个妹妹是大一，那有个最小的弟弟他差我九岁，
哦，
念小学。对对对。
哦，所以你察觉得到那个对他们的打击吗？
有，我有一个弟弟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我的大弟呢就离家出走了，跟家里都有三四年没有联络。
嗯，
但是我想也很感谢神，我自己也开始学习用神的爱去爱我的弟弟妹妹，所以这几年当中跟弟弟妹妹也有很好的关系，神也使用我让弟弟妹妹跟父母之间 有一些和好的关系。
嗯，不过就是在当年的时候，跟你的弟弟妹妹对比之下，当时就接触到基督信仰的你，显然是比较幸运的。
对，没错。
那所以牧师可以再多分享一点点，就是说您当时的那种挣扎，或者是您谦卑下来悔改的过程吗？
其实我在那时候蛮挣扎的，因为人在受伤的时候很想逃避。
嗯，
其实那时候我大概有两个礼拜，我不想看圣经，也不来教会了。
嗯
呀，我想做我自己就好了，因为人生太沮丧了。为什么我自己那么努力，那么想上上，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我生命当中？那很有趣是，我两个礼拜没有接触教会，也不想看圣经。有一天礼拜天的早上，居然是我的妈妈来问我说：“诶，今天你为什么不去教会？”那时候呢，我心里就突然有一种力量。
嗯，
光芒，
嗯，
哦，然后就说，对啊，或许今天我要去看一看，再往前走一个小步看看。
嗯，
其实去教会的过程当中很挣扎，因为我很爱面子，因为我觉得说，周遭的人会说你去哪里了？那个年代呢，没有手机啊，
嗯，
但那个年代有 BB 扣，
嗯，
对，他说扣你都不回吗？所以我也在想说，哇，如果他们这样问我的话，我真的是很没有面子啊。
那郑牧师其实自尊心算蛮高的，对不对？
对对对，好像很脆弱这样。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好笑。所以我那反正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其实那些弟兄姐妹呢，看到我非常开心，拥抱我，就接纳我。其实我的忧虑都是多余的，
他们根本不会用什么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是是是，我就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活出圣经的样式，用神的爱。每个人听完我的故事的时候呢，他们带领我去祷告。
嗯，
我觉得我压力啊释放了。
嗯，
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我觉得有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的团契，真的是在受苦人当中的一个希望。
嗯，所以当时你就很坦诚跟他们分享家里发生的事情吗？
对，没错。所以呢，在那时候呢，我很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陪伴我。其实呢，那时候我也自己陷入一个受害者心态，就觉得我的人生怎么会这么好玩可笑这样子。但是呢，那时候我渐渐开始呢，神的话帮助我转念，
嗯，
我去开始想到说，我不是要去诅咒这些黑暗，乃是要抓紧这些神给我的光芒。
嗯
呀，我觉得开始去反省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是我接触信仰一个蛮大的转捩点。
嗯，
因为彻彻底底被谦卑了。因为觉得当时20多年的努力，这些其实你得到什么呢？所以我在那时候开始就反省到我自己，其实有很多的自私。成长过程当中都是顾着自己的学业，其实也有很多的骄傲。就觉得弟弟妹妹来问功课，一定会说这么简单怎么都不会啊。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啊，其实自己在成长过程的态度，有很多的这些罪，圣经讲的罪，其实刺痛了很多人。所以我就觉得感谢神，也感谢真理呢激励了我。我觉得自己要去改变，要去悔改，自己去成长，希望自己的生命去激励旁边的人。
那那个时候听起来妈妈还跟你同住吗？所以他们还是都父母都还是住在家里吗？
那时候爸爸妈妈分居了。
嗯哼，
爸爸妈妈分居了，那我们都是跟妈妈住在一起。
嗯，所以不错，妈妈虽然没有信主，但是她提醒你到教会。
对对对。嗯，
那你说在弟兄姐妹们的陪伴之下，所以带给你什么样的转化？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弟兄，我们晚上呢到台大的宿舍的天台，我们去聊天。那天正好看着星星，聊着一些心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君华，你有没有想过，你过去20多年，你的生命呢都是依靠你自己？我觉得呢，你有没有想过依靠神的生命是怎么样？
嗯，
我那时候突然被点醒了。
嗯
呀，其实我有机会去接触圣经，认识这些基督徒，我想神就是给我个机会，要我学习用依靠他的方式去活。
嗯
呀，其实这些人生的经历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到。
嗯
呀，可能我比较早经历到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我相信神都有他的一个美意。所以那时候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一想，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我决定我要跟随基督，我要做个基督徒。
嗯，
因为我很明白，其实我的生命呢是在神的掌握当中了。 不再是用我自己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星空下的聊天之后，
对对对，
您就受洗了吗？
对，受洗的那一天是大台风，然后呢，我要从那个台大男生宿舍呢到我们在牧师家受洗，牧师家是在复兴南路，所以呢是淹水，公车过不去，所以我还记得我骑脚踏车过去的。
哦，那你很勇啊。
然后呢，后来我就在弟兄姐妹的见证下受了洗。牧师家有个受洗池，其实就是现在那个比较大一点的橘色的，然后那种卖鱼的，有没有？
塑胶材质，
塑胶材质的，对对对对，
还蛮特别的，
蛮特别。然后我们就受洗完之后，都会在上面签名这样子。对，
那受洗过后有什么比较好像立即的感觉？自己生命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呀，我觉得第二天呢醒过来，好像是不是应该什么不同了？好像是做梦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呢，其实那时候就开始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一些团契生活。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内心就有很多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确定要做个门徒，是希望去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别人。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就写信给一个学妹，是台大法律系的，所以她也因为我的写信，后来她也来我们教会看圣经，然后后来也受洗了。
哦，就你已经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了。
是是是，因为我就很想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可以去改变别人。然后那时候我也开始跟常常跟的一些弟兄在台大椰林大道去邀请人来教会啊。
哦，就是做这种陌生的邀约。
陌生的邀约，对对对对对。嗯，
那其实真的也发挥了你的热情的个性，对不
对？
对
对对，没错。
所以最大转变就是开始你也可以再往前跨出一步，再去做分享的事情哈。那您大学毕业，虽然你没有办法参加毕业典礼，
对，
但是后来其实顺利考上了研究所。
我其实先去当兵了。
哦，先去当了兵。
对，我受洗之后三个礼拜就去当兵了。对，
那才刚信主不久就去当兵，在服役的期间自己坚定吗？
其实我牧师跟我讲，他说：“哎，君华，我蛮担心你的。
对、啊，
我怕你当兵回来了啊、耶稣姓什么都忘了。我那时候实在太天真了，我就跟牧师说：哦，我知道啊，耶稣姓耶啊。所以在当兵当中呢，我牧师给我一个期望，就是说。”你就当作念神学院好了，你要把圣经呢念得滚瓜烂熟，然后他就给一个很小很小的新约圣经可以放在口袋里面、然后我在晚上站哨兵的时候常常会拿出来看。
哦，真的在昏黄的灯光下。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有时候唱唱诗歌。所以我觉得我休息完之后好像就是有一个旷野的训练一样，可能离教会啊团契都不是每天可以搭连接那么深的地方，
走上了自学之路。
对对，没错，自学之路。对，
那所以牧师的行前叮咛也算是让你就安度了这两年的服役时间，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那回来之后考研究所，
我在服役第二年的时候，我蛮幸运的。我觉得也是神的一个计划，就是他把我从基层部队呢调到了宪兵司令部当参谋。参谋的时间呢，那就上下班，那下班的时间我可以专心的准备研究所考试，因为我本来想去美国深造，可是因为做基督徒的原因，我希望我可以继续留在教会当中帮忙教会，所以那时候在退伍之前就考上了台大光电所。
但是问题是研究所读到一半又决定去服侍神，这中间的转变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是是，那时候教会一直在呼召有感动的一些弟兄姐妹呢，有机会可以去中国大陆传福音。我本来没有这样的感动。但是呢，因为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那那一天呢，其实我认识到了从中国大陆来的门徒。我知道哇，他们很挑战在那当中。那我觉得很感动，被他们生命很感动。还有呢，这个特会的信息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他说你们不要想着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非常radical 的一个 message。
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然后我觉得很特别，那时候我感动，那是完完全全神要告诉我的，在当下。所以我回去就告诉我牧师，说我决定去中国大陆宣教。那我们牧师也蛮意外的。
哇，连你的牧师都很意外，那接下来的发展会如何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请郑君华牧师分享。
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凡事都有灵气，天下万物都有灵事。当我明白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迹为你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郑君华牧师。郑牧师目前是新竹国际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与师母在教会的服事、家庭的照顾上互相扶持。郑君华牧师的原生家庭则是个小康家庭，他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自己功课优异，大学读的是台大电机系，服役期间也考上了台大光电研究所。但是就在他大学毕业典礼的当天，父母因为多年来的感情失和闹上了法院，郑牧师当时被传唤为证人，因此他没有心情参加毕业典礼，当然更无法与父母分享自己一路认真求学的成果与荣耀，这让当时的郑君华牧师非常的失落。所幸在父母离异之前，他接触了基督信仰，在查经过程中和弟兄姐妹的陪伴下，郑牧师得到很大的安慰，也似乎开始检视到自己生命中的罪，觉得应该要跟上帝去悔改，之后便决定要谦卑下来接受耶稣，让上帝成为他生命中的依靠。接下来在郑牧师就读研究所的期间，他因为参加了一场特会被神激励，进一步的想要先放下学业到大陆去宣教。那么这样的想法让他的牧师也颇感意外，所以接下来郑牧师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郑君华牧师的分享。郑牧师，所以你想到大陆宣教的想法当时实现了吗？
那时候呢，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呢，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志，她常常鼓励我，那她就是我的太太、我的太太。然后呢，可是她觉得说，哎呀，君华都一直没有梦想，都想着未来的工作这样子，可是她那一次回来，她也觉得说，为什么我改变这么大，
嗯，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感受到你跟神的关系，神在亲自对你说话，所以呢，我就开始啊做这样的祷告，然后教会也啊牧师也跟我聊了很多次，确认之后呢，我就有机会可以去，
所以就放下学业，
对，
之后就一直走服侍神的道路了。
其实呢，刚开始信心没那么大，刚开始呢，我就想说先休学吧，休学个两年，嗯，那服侍神呢，那再回来完成我的学业吧。
嗯，
哦，然后想不到我一做呢，就做到现在了。对
，OK， 所以是后来真的就是完全的放弃学业。
对对对，其实是那个后来就被退学了，嗯，因为一直没有回来，
好像最多只能读六年吧。
对对对，
那所以你做这么大的改变哈，你的父母虽然他们那时候已经离异了哈，不过他们还有朋友之间呢，对你做的这个决定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的反应啊，都是不可置信。我想，我要是他们，他们会觉得说你是怎么了？好，嗯，那其实我爸爸妈妈呢，他们一直都蛮信任我的，因为我可能在成长当中的表现都是超乎他们期望之外，所以其实他们给我空间还算蛮大的。只是做了全职大概三四年之后，我妈妈突然问说：“你爸回来找工作了啊？”还有后悔了。那大概七八年后。我爸爸一直催着我要去考公务人员，
哦，
你说你再不考你就来不及了，
太高龄了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我的大学同学们呢，都刚开始认为我去教会都是为了交女朋友，然后后来呢，等到我结婚了，才知道觉得哎，我玩真的，
嗯哼，
哦，所以他们无法了解。只是觉得说本来不是说好了吗，要出去创业要去工作，怎么做这行了，嗯，
而且你还提到说你大学是中国工程师协会的会长嘛，在台大的分会会长，
对
对啊，所以你本来应该是在这个领域要做一个 leader 的才对，
嗯，
结果你并没有在那个领域发展，
对对对对，
嗯，所以同学是不可理解，
对，同学他们现在还是觉得很难了解，很难了解，嗯，这一切为什么？
那您当时应该有论文指导老师，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的指导教授也是信主的，
哦，
呀，他在真理堂聚会，然后他也蛮讶异的呀，那他就来了教会呢，问了我们牧师哈，啊，然后也问了整个过程。后来呢，他也祝福我，
嗯，
啊，我记得他那时候就邀请我说，在那个研究室的 seminar 说，不如君华你来讲个道吧。我说老师，这个 seminar 哈，还是谈一些专业领域的哈，
嗯。
那其实去年我还见过我指导教授，他现在在那个 BSF 啊，有一些服事啊，
就是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一个带领查经的团体。
对对对，嗯，王文老师他也是啊，也是很热心在这些服事上面。
嗯，所以唯一稍微支持一点的就是当时的指导老师。
是是是，
嗯，那所以在这种大家都不太支持的情况下，你自己坚持走下来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二十多年回顾啊，觉得哇，时间实在是一转眼就过去了。其实都有很多的挑战跟困难，
嗯
啊，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去哈尔滨的时候，天气很冷啊，然后我们去了第一个月很开心，第二个月呢，所有的团员都病倒了，因为就变冬天了，都零下二十几度，
太不适应了，真的冰天雪地耶。
对，南方人去到那边，然后不会穿衣服。穿的鞋子呢都是不耐滑的，所以呢走在路上常常跌倒所以在那当中就很多的困难，然后很多大家对我们的不信任，当地人对我们不信任，那我觉得总是每一个难关当中神都会开门，那个门通常都是祷告当中打开来的，
嗯
呀，我也曾经在传道过程当中会跟主说我实在是做不下去了，我很多的心中的苦闷看不到任何的结果，然后我含着泪绕着这个城去祷告，然后呢在那时间越祷告越祷告，然后神的话就突然又击到我的心，
嗯，
开始放下很多这些负面的感受，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神的关系，然后每一天真的很需要他的话，真的很需要跟他祷告跟他对话。
是您提到说，有时候好像看不到结果， 但这好像跟有一些人去大陆宣教的那种体验不太一样，
嗯，
因为有些人他们好像很可以感受到当地人很饥渴的心，
嗯，
然后他们会觉得很受激励，但是您在东北啊，就是哈尔滨那边传教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嗯，对，因为呢我们去传道，我一直有个梦想，我希望能够不只帮助当地的人成为基督徒，我希望他们有一天他们也可以起来带领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就是我希望呢能够学习耶稣的门徒训练，好好的训练他们。但是所以这份期望呢
比较高啊，
是并不是很多人是愿意有这样的期望呀，所以在这种高期望之下跟那种落差，就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挣扎。
嗯，很多人其实他们可能需要被喂养比较久，他才有办法独立起来说，哦，好，我来做主的门徒。
是，
所以当您在带领的时候会觉得拉不动就对了。
嗯，
但是后来还是在哈尔滨有帮助建立教会嘛，对不对？
呀，yeah, 所以我也感谢神，在六年的时间，我们去的时候十个人，走的时候大概有50个当地的门徒，所以他们自己也安立了他们本地的传道人，他们就开始自己在那边传福音了。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部分。
是，那回过头来看，也觉得你们选择哈尔滨去宣教其实是蛮特别的。跟您太太是韩国人有关吗？那个纬度好像比较高一点。
有一点相关，因为我太太呢有一些远亲呢，他们是住在沈阳。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去了几个城市，大连、沈阳跟哈尔滨，去了解一下当地的城市的情况。那很特别，我们留在哈尔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跟很多人聊天，然后在哈尔滨呢很多人看圣经，可能俄国人统治过那边，所以那边的好像对于圣经态度比较开放一点。那我碰到一个公安，我就直接问他说，你看过圣经吗？他说有啊，我去教会的。我就觉得哇，这个哈尔滨真的是一个蒙福之地，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待下来了。我觉得那边可能比较开放一些，对圣经比较开放一些，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开始。
所以当时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觉得应该会比较容易传，
是、哦，
所以选择这个地方，虽然很冷，
虽然很冷，对对对。嗯，
我们也问一下郑牧师，那你是在你决定到中国大陆去宣教之前，应该在教会就认识了太太吗？
对，
嗯，那所以您跟他认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呢，都有一些教会会安排一些特别的约会的时间，我们就两对未婚呢会跟已婚的夫妻在一起。他们就会分享他们认识的经历。那我们这些约会的过程其实就是弟兄姐妹彼此鼓励彼此认识的时间，并不是说未来一定是男女朋友。我太太她是比我还热情的人，我觉得我认识她就是知道她对家庭是非常付出的一个姊妹，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欣赏她。只是说那时候她已经是教会的全职了，
全职同工。
对，全职同工了，对。所以那时候觉得好像未来发展方向不大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觉得。
对，你还没有被呼召去做全职传道人。
是，想不到神的计划其实是你们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每一次跟我太太聊的时候，她都会分享很多的梦想。
嗯，
那我太太因为她是韩国人，她从小在教会长大。她有个特质就是她特别能带人来教会。
嗯，有这个很会邀约的特质，
很会邀约的特质，所以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在台大念书的时候，他曾经呢每个月都邀请人来，后来这些人呢都受洗成为姐妹了。哇，这个很特别，我也觉得说，嗯，他应该蛮适合这一行的，选择是对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常常讲说他是个艺人，有他的地方就是大家很开心的。
嗯，你说的艺是艺术的艺吗？
艺术的艺，他做一些心理测试，他就是艺人型。
哦，是啊，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不怕生嘛，
他不怕生，
这些事情他做起来很自然，
很自然。对，
但是怎么会成为你的太太呢？
我们两个个性很互补。
嗯哼，
因为呢，我很喜欢聆听的。对，那我就每次他讲的话，我都会很专注的去聆听。
嗯，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学长齁，很明白他这样。
对，他也是一种享受，他跟你说话其实是很享受嘛。
对, 对, 对，然后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的生命跟我很不同，他参加很多社团，认识很多人，然后跟我就是喜欢念书，可能念过很多书，可是他认识很多人，所以我们很多互补，很多互补，所以我觉得很彼此吸引。那我们真的会走在一起，是因为我们一起在教会当中服侍，牧师让我们两个一起教一堂课，他就说那君华你就负责上圣经的信念，我分享故事，好，我们就合作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关系就在神的祝福之下带领下越来越好。
嗯，好像感觉在那同台的时候就有那种牧师跟师母的雏形。
雏形，对的，那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就觉得跟他配搭起来非常的愉快。
父母后来有参加您的结婚典礼吗？
我妈妈有参加。
哦，所以爸爸当时还是就比较疏离了。
对对，爸爸其实也献上很多祝福，爸爸比较实在一点，他就在财政上面给了很大的支持。这个场合他就说他比较怕生一点，他就财政上面支持他就不来。
对啊，不过对您而言也算是很蒙福，因为他们各尽了自己可以尽上的那一份。
是是是。
那么太太应该也是你服事上很大的支持。
对，没错。
从这个婚前在台上的雏形到后来进入婚姻之后，他怎么帮助你呢？
我觉得我太太呢是我一个很知心的好朋友。因为可能成长的关系，我觉得我太太是很能表达自己的人，她是很热情但是也很能表达的人。可是我有时候表达起来，我通常碰到一些事情都要先回去想一想，整理一下才能告诉她，但是她总是很有耐心的，然后很愿意聆听的，然后去了解我的一切，然后把我的一些想法也能够从沟通当中做一些整理。那她也很爱我的家人呀，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欣慰，让我觉得，因为他也知道我们家庭有很多的状况，他有很多的鼓励、包容，那我觉得他也很好的扮演起一个大嫂的角色呀。那我觉得难得就是因为对于一个妻子来讲，因为我们的工作要搬过很多次家，其实我们大概这二十多年来也搬过二十多次家了。
每年搬一次啊？
平均每年搬一次，因为在大陆服事的时候，常常因为一些因素。安全因素，我们必须得常常搬家。所以对于太太来讲，她常常有时候会告诉我说，就像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她到一个地方就要重新开始布置啊，整理。然后还有她常常要因为我们的服事去本来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她又要得搬到地方的时候又没了，要重新开始建立。
对啊，而且除了这种心灵上的，然后还有实质上，他真的要很会收纳吧，说搬就搬。
对对对，所以他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伟大。然后那你说小时候啊，您身为老大，但是其实比较多的时间可能还是注重自己的部分嘛，哈。那弟弟妹妹来问功课的时候，可能就会说这么简单还来问。
对。
那么您信主之后跟弟弟妹妹的关系有一些改变吗？
我开始反省到自己以前哈，其实我要是我的弟弟妹妹的话，应该很讨厌这样的大哥，总是用话来刺自己。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开始觉得说，我自己呢要悔改自己的一些骄傲呀。我觉得就像圣经所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觉得敬畏神帮助我明白，其实你所有的并不是你自己的。好，然后我就觉得。在那时候我就开始真的去了解我弟弟妹妹的一些需要，写信给他们，然后有时候包一些礼物给他们。我的爱之语是喜欢精心的礼物，精心准备礼物。所以呢，
你自己还是你喜欢为别人准备的？
都是，我发现都是。对，然后就帮他们精心准备了礼物。渐渐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就有一些改善。然后像我的最小的弟弟他也来教会。
就是小你九岁的那位。
对对，那我们现在关系还是很紧密，然后常常联络，我的弟弟也一样。那我们的孩子们呢也有机会都认识，走在一起。
那这样真的很棒哦。那么您觉得说当时选择放弃学业然后做全职服事，这样子一路走来二十几年，你觉得最蒙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我的家庭。因为我常常觉得我很幸福，被神祝福。因为我有太太还有现在两个女儿。 那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也是难孕的夫妇，就是很难生孩子的，
很难受孕，
很难受孕，所以我们也试过很多方式，中西医，然后度假疗法，各方的疗法，但是就是没有。那我跟我太太最后也决定要去领养了。那在领养课程上完，就也决定要签那个文件之前，
嗯，
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就是我太太有了，
嗯，怀孕了。
对，所以我们觉得孩子也是这样来的，就是神很多的恩典呀。那我觉得我们的家庭也可以去服侍神。我看到我太太常常也煮好吃的菜，邀请一些朋友弟兄姐妹来我们家吃饭，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神很鼓励我们的部分。
嗯，就虽然你生命中一个蛮大的遗憾就是父母的婚姻后来不够健全，但是自己其实建立了一个很健全的家庭。
是没错，
嗯，这是很蒙福的一个部分哈。但是生活上或者是服事上应该难免还是会遇到一些挫折哈。
对，
有时候有跟神说实在走不下去。
对，
那这些时光都是如何度过的？
我通常会找一些郊外的地方啊，好像去那边走一走，散散心。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去爬了七星山，就一个人爬七星山，
哦，
然后都会觉得说，哇，上山容易下山难。
嗯，
然后呢，在七星山当中，觉得很多生命的一些历程啊，就是爬上山的时候有爬山的辛苦，我记得爬到山顶的时候跟神去唱一些诗歌去感谢神，那下山的时候我就经过那些小油坑啊，那一带就会觉得说，哇，其实人生很多这样的低谷也需要神帮助你有智慧的走过。所以在每一次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通常会找一些地方自己一个人安静下来，有个个人亲近神的时间，敬拜神的时间啊。那我觉得仔细的去静下自己的心，聆听神的声音，哦，那我觉得感谢神，基本上几乎是每一次，
嗯，
他都给我了一个很特别的答案，让我可以去放下很多东西，继续往前走。我举一下那个，我去在哈尔滨，
嗯，
第一年，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帮助了一些人做基督徒，但是他们觉得我们是台湾人。其中有一个信徒觉得我们是不能信靠的，后来呢他就告诉另外一个人，所以变成十几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说啊，台湾人，他们是台湾人，不能信任。
本来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知道，但是呢
没有特别在意这个点，
对，但是突然有人特别在意了，所以对很多事情都开始紧张起来了，
嗯，
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说，哇，真的很挑战，都牺牲了这么多了，
嗯，
所以我觉得生命在很多时刻，你对于你付出的东西，你就开始会问神，那我来哈尔滨我值得吗？
嗯，
我同学现在在做什么？我在这边做什么？我值得吗？呀，然后他们还不愿意信任，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哇，我为什么会走到这边来？对啊，那我觉得那一次祷告也让我很深的信念，就是说其实人当很多事情你问自己值得吗，有时候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想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耶稣他值得吗？
嗯，他为了世人的罪上十字架，
我觉得我的生命是要让耶稣值得的，不是要让我值得的，因为这就是我选择的基督徒生命，他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了，所以我常常是想到耶稣的生命又给我很多不同的力量跟启发。
是，所以最主要的力量来源还是来自于十字架上的爱。
对，没错，
所以虽然说太太也是一个很善于倾听的伴侣，但是你还是会回到神的面前。
对，
正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您是不是有什么最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的鼓励的话呢？
好，各位朋友们，我自己呢是因为经过低谷，死硬的幽谷，在经历一些人生的黑暗的时候找到了神，找到了光明，
嗯，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希望借着我的见证，大家能够找到生命的光，
嗯，
与其诅咒四周黑暗，何不燃起一个光，可以让自己的生命用这个神给我们的光鼓励到其他人。
是， 神很奇妙哦，因为在郑牧师他第一次去查经的时候，其实那一天的主题就是黑暗与光明。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其实就一直到如今对他的人生都非常的适用，因此他也拿这个来鼓励我们听众，就是选择去迎向光明，比起去诅咒黑暗要好多了。
对，没错。
嗯，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郑君华牧师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啊，谢谢君瑜，谢谢大家，谢谢。
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新竹国际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郑君华牧师。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郑君华牧师在访谈的最后鼓励大家，与其咒诅黑暗，不如迎向光明。当郑牧师大学时期在学业上、社团中表现优异时，却面临父母离异这令他非常遗憾的事。当时他仿佛走到了死荫的幽谷，但是圣经的真理带给他生命更深的检视，也让他选择归向了耶稣这世界的光。在郑牧师二十年左右的服事里，也常常有困难和挫折，但是他总是会回到上帝的面前去找答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所牺牲的爱，也总是一次一次成为他生命中的亮光，让郑牧师更加的确定自己的一生要让耶稣觉得值得才是真正的值得。亲爱的朋友，在您的生命中一定也是有高山有低谷，在低谷的时候不要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暗自承受哦，要记得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祝福您的生命中时时刻刻都有上帝的明光照耀。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郑君华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都可以使用以下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 寻找我的心，顽皮 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